观世的充度本利一切法，智禅法师他发表他的光明，他的智慧啊。现在他要继续要发挥这件事啊，发挥这个道理。我不知道各位同学可有这个都有这个文的了哈。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吧。这个无著为本这一段文呢，日前的他说的文略啊，点到为止而已。唯义为诸备，言义为诸备啊，这个道理还没有说圆满，现在再发挥一下哈。先明啊，以无自性义是无著本。他分了四段，四段是要文义相属变。什么叫文义相属？我看他这么讲哈，庄义为庄义本，就是宣章法师的翻译的无垢成经啊，是说的无著本者，即无其本，亦无所著，亦无其本，无所著故，即能建立一切法。这个无其本这句话，比如说是欲贪是为本，是虚妄分别为本，就是虚妄分别是欲贪的本。这句话再明白一点说，这个欲贪从哪里来的呢？从虚妄分别来的，因为有虚妄分别才有欲贪的染而无心现起，就是它是能生它的，叫做本。这个无本啊，即无其本，无本就是没有能生他的。无所住，这个住是什么？就是依止处，他也没有一个住处，没有一个地点是他的住处，就是没有一个依止处。那么比如说这件事啊出现了以后，他要有一个住处，那么叫做住。这就是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谁是本，一个谁是他的住处。现在说这个虚妄分别孰为本，颠倒想为本，颠倒想孰为本，无住为本，无住是生颠倒想的本，颠倒想从无住生出来的。怎么无住在无本？那么宣章法师的翻译呢，就是无著者即无其本，亦无所著，亦无其本，无所著故，即能建立一切诸法。这是宣章法师翻译的文字这样。下边就是这个智禅法师他说话了，此文呢无决定性的道理更为明显。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下边的实施一无自性义是指鸠摩罗什法师啊，一无自性义是指，那要看这个维摩经的注啊，注维摩诘经一共是十卷啊，这个藏经里头有，各位法师也可能有啊，有这个本子。一无自性义是指王文阳居士时你已不出于缘起无我之意，也是这么说啊。实为啊举阳空相应缘起的教义，无自性啊非即同于真如。这无自性啊和真如是不一样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是在缘起法上空缺自性知而已。什么叫做无性无自性呢？在缘起法上面呢，去掉了自性知，这叫做无性，是性空相应的缘起啊，而非是真如的缘起。那么这是智禅法这么说啊。要以善文义，义无自性故，即能建立一切诸法，于文于义，诚不为错也。 无自性能建立一切法，这句话是对的啊。这个中观论上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那么这样子说是可以。但是这个如来藏也可以这么说，以真如故，一切法得成，也可以这么说啊。唯识的学者说，因为阿赖耶识故，一切法得成，这话都可以说。这句话呢，是建立一切法的这句话可以解释，我们可以接受。这句话是可以，我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无本这句话这地方还没说，师父还是没说哈。是第二，是要甚深殊胜变，要只说到以无名为首的十二支缘起，才是共于声闻之教。这个王安阳特别提到这个十二缘起，无名缘心行缘识。那么他这王安阳这句话呢，是给僧肇大师做注解，僧肇大师有这个意思，你要看他那文就知道啊，是有这个意思的。现在这个智禅法师认为这样解太浅了，太浅啊，这是共于声闻的教义，怎么讲？为末说法要不显佛，要不显发大乘殊胜的深深空相应缘起，在意犹未尽也。这好像太浅了，不能够显发为末居士的深意，不应该以无名的十二缘起来解释。这个地方呢，我有意见，我有意见啊。这个天台智大师的解释呢，就是我们凡夫流转生死，我们佛陀对我们凡夫的流转生死，就是无名缘行行缘识乃至生缘老死，就是这样讲。这样讲也就是空相应缘起，也是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和这个意思相顺的。凡夫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啊，观十二缘起而得圣道的阿罗汉、比支佛这些人，他们还没有断出去所知障，这断了烦恼障，所知障还没有断，所以他们还有一生身，有一生身啊。这在《成为实论》上也说得很清楚啊。在这个《楞伽经》里也有说这件事。这时候这个所知障还没有断，所知障就是无明，而那一生身就是果报。十二缘起我们可以分为惑业苦啊，就是烦恼和业和生死果报啊，惑业苦。这个没有断所知障的这一些圣人，阿罗汉、比支佛、菩萨，他们这个所知障还在的时候，也同样有惑业苦，同样是这样的。那不就是十二因缘吗？但是那个时候的惑业苦的那个无明啊，就指所知障说的，就不同于我们一般凡夫的无明。我们凡夫的无明是属于烦恼障，当然所知障也隐含在里边，但主要是烦恼障。要断除烦恼障以后，这个所知障的无明才现出来啊。就像这个这些阿罗汉呢，天女散花还招身，那就是他的所知障，就是还有无明的关系。这样说呢，这个十二缘起啊， 也同于圣灵，同于阿罗汉、比丘、佛、菩萨这些圣灵，一直到佛才究竟清净，应该是这样。而这里面呢，天台智者大师啊讲这个就是颠倒想是为本，叫无助为本，无助就是无名，无助就是无名。但是但是没其他的这个无名原型行原是这一段他就没有提啊，只是说这个无名啊。但是无名就生出来，这无助生出来颠倒想，颠倒想生出来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生出来欲贪，就是以啊欲贪也好就有身。那么这就是慧业苦，这慧业苦当然也同于凡夫，也同于圣人。那就那么这个地方呢，智财法师要再学习一点，再学一段啊，这样的哈。所以要是用无名来解释，维摩居士应该不感觉到说这是浅，因为这是同于圣人的啊。到佛的时候才清净啊。问答由缘起之尽而直叹缘起性空，此乃快说啊！说这个事情说得非常好啊，感觉到快乐。说无自性为破无明，说无明以无性无本，连只有无明以尽破也无的也都破了。这个话呢，当然这样讲是可以。但是你说无自性，什么不是无自性啊？所以说显然是舍无自性，毕竟空。我说，受想行识也是无自性，也是毕竟空。我说，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啊。这个世界上欲界、舍界、无舍界，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无自性啊。不是，这是通于一切法的，不只是这一点的啊。说是这个用无自性来破无明，那是的，那无自性这个智慧是非常厉害的，能破一切烦恼啊。是菩萨要不入于此，在于生死而有畏也，是的，在于生死而有畏也，是的。闻逆至此而至极，不思议解脱，由此始也。这很好，这个这智财法师他的文效也是很好的哈。这是第二段，这是我有的意见。第三，要辨病思治意，辨病思治，现在来说明你有什么病。说完了以后再说怎么样的治疗这个病，这比较圆满的哈。为摩先明众生病源在无明道下啊，至此化分更利，说空相应缘起正为对治无明也啊。那就说这个无助为本，这无助是来破我这无明的啊，就这么讲。这好，无明也至无明而止，譬如辨病而不与药啊，正为对治无明也。说无助为本这句话是为了破无明的啊。这么讲呢，至无明而止，那就有一点过失，就是辨病而不与药，只是说有病，但是没有说药，那就不圆满了。非大慈悲也，这是不大没不大慈，没有大慈悲心啊。那么这是啊，这是智善法师，因为这个解释最圆满。只说无明无助为本，这无助指无明说，这不圆满，不圆满，他是这样意思哈。这是第三个解释啊。第四，要普摄一切意，无助在无本，亦无助本立一切法，自治千军，每个字都很有力量啊，不得了，你不可以动摇的。 提意生光，要无名时在众在眨眼边，要兼能明此圣尘法宅，此乃周遍一切乃至佛果已无处止是之后也。啊，这是要无明解时，你在众在眨眼这一面，要兼能明此圣尘法宅，你这个意思是说无住是依他起，依他起是无自性的，这样子啊，就是周遍一切乃至佛国也在这里边，这是四字吼妙法，这么一解释。你换过这个啊，这个这是换过。以上料意四意文意相属意，甚深殊胜意，遍定思之意，普摄一切意，亦成无自性之实也。这个经论呢，我们学习经论呢，应该是那样哈，要认识它的那个经论本身的道理，你尽量的不要增加，不要减少，也不增不减，应该这样子说。如果你有所增减，你可能不太好，不太好，不应该这样。这个令依他起为本，前面是要无自性说，这现在是依他起为本呢，是依止意，就是无住为本。无住是以止于他起说啊，要无依他，遍计圆成皆不成也，是都不成立。而无遍计也，能可有清净依他，遍计之破掉了呢，还可以有清净依他起啊，殊为本也。那么清净殊为本也，亦可知矣啊，这个谁为本，这个是很容易明白。我上一次曾经说过，这个无住在无本这句话和依他起有矛盾。无住，无住，你说无住是依他起，依他起是颠倒想的本，由依他起而生起颠倒想，这句话是有根据，是对的。但是这个地方说无住在无本，就和依他起有矛盾了。因为依他起有本呢，依他起谁为本呢？遍计之为本的，这是显扬圣教论说的。显扬圣教论说依他起遍计之互为本，他这么，那你这个地方你无住在无，这无住解释为依他起，那就和文不合了，就合不上了。不过现在看他这么解释哈，如意识依止意根，意识非决定生也，非定生也，而生必依根也，是的，没根就不能生啊。此依根本依，非依正生依。要论正生意，各从自种生现，这也可以。这个根，这个意识依止意根生起，意根是意识的增上缘，要从自种生是因缘，因缘和增上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起已无有过，他的意思无住解释为依他起是没有过失，没有过失，但是这个矛盾他还没说啊。言十二支啊，多说增上缘意，非因缘意也，不是因缘意，故不应难，不应该难啊，他不是说因缘，他是说的增上缘。虽然有亲疏的不同啊，因缘比较亲，增上缘似乎疏远一点，但是还一定要有增上缘， 没有增善缘它是不能现起的。这个因缘要有因缘，也要有增善缘。比如说我们呢，我们心里头有烦恼，但是要这个烦恼的现起，要有它的种子，它才能现起。你比如阿罗汉没有这个烦恼障的种子了，那它就不现起。你就是有个眼悟的境界出现，阿罗汉他不还是没有烦恼，因为没有种子，所以没有因缘就不能现起啊。我们凡夫是有因缘，我们有眼悟种子在心里面，有眼悟的境界，我们可有可能烦恼现起，但是呢，还要有一个不如理作意作正善缘，这烦恼的种子才活动。如果我们如理作意现前了的呢，虽然有烦恼种子，烦恼不现前，这可见增上缘也很厉害，也是很厉害的。所以凡夫啊可以修行，就是原因是在这里啊。这个他这个是这个辩护一下啊，辩计呀、啊、从依他起正生乎，或难由依他而辩计非定生。是的，这个由依他起，但辩计之不一定能生。辩计之是从依他起生的，但是依他起不一定能生辩计之，就要有如理作意，辩计之就不动了。好，是这样，这句话对。或难由依他而辩计非定生，非依出生意也啊，依他起意是缘起之意名，无生之意，无本无助之意也，无本之性，礼教推争实不出于善文之意，诸有智者应证彼之。这个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没解决，这一段这话还没解决，就是依他起，以谁为本？以辩机制为本。他是有你能否认这件事吗？辩机制依他起呀、啊，他生不生辩机制，这是以后的事情。但是他现在有了依他起，依他起是从辩机制来的，这是以前的事儿。我们这个生命体，这个就是个依他起，依他起这个业，这个辩机是前一生造的，前一生以事情已经过去了。生这个，他所以他这个本子以前说，依他起从何处来呢？由辩计之来的，这是过去的事情，这没办法否认了。所以现在依他起生不生辩计之，那你就看你现在怎么样。你现在要入理作意，那么就不生辩计之，这依他起不生辩计之。你要是不入理作意，那么这个依他起还是生辩计之。依他起生辩计之，辩计之生依他起，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依他起能生辩计之呢？也是指有辩计之的人才能生辩计之，没有辩计之的人，这依他起在那里，他不生辩计之。所以从这个道理来说呢，就是颠倒相，俗为本，无助为本。这无助解释无明，是顺理成章。比较顺，比较顺的，是缘起之意名啊。无助，无助之意也，无本之性，无本之性，礼教推证，实不出于善文之意。诸有智者应证彼此，说不出于善文之意，但是这个问题没解决，没解答，没解答。这依他起是有本，而这个说无助在无本，那这个是就不合了啊。这个地方。至少是还没解释。总之诸师各有所重，而能自圆其说呀，意随有意而顺于圣道者同也。这句话不对，你已经说嘛，说以无名为本是不合道理，现在又顺于圣道，这句话不对了。善会意者各取所好，可以你欢喜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经过这几次的讨论，我们明白一个道理， 从无著本立一切法，这句话容易讲，都可以讲，不管你是中论的学者，是唯识学者，你是如来藏学者，这句话都可以讲，都容易讲。但是无著在无本这个地方不容易，你不容易讲。你这个地方也容易讲，但是你要说依他起就是无著呢，这就有矛盾了。因为依他起有本，依他起遍计之为本，这个地方你没办法否认这件事。你要承认依他起为遍计，以遍计之为本，那么这个文上无著则无本就不合了，就冲突了，就冲突了。说是要是从我解释他是无明无著，但无明来讲呢，这无明由于有无明，所以有颠倒想，这是很顺的，这很顺。那么呢，无明在无本，无明因为这个无明是最微细的烦恼了，烦恼里面最微细的就是到无明为止，在前面的看没有烦恼了，所以没有更微细的烦恼能生出来无明的，所以他无本，这不是这样的。说是以法性为本，以法性为本呢，只可以说是无明是以法性为依之处，可以，这句话可以讲，无明以法性为依之处，这可以讲，无明以法性为依之处，这句话就是起心论上说的生灭与不生灭合合为阿赖耶识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是可以这么会通哈，不过这里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要说是以法性为无明之本，这句话就不行了。无明不生法性，你比如法性能生颠倒想，法性这句话说的不行，以法性生颠倒想，这句话是不行，说不过去。要说无明生颠倒想，这是可以。说是无明生法性，这句话就不行，这句话不能生，立不住的。所以我看这个奎依大师的注解，看这个智者大师的注解，看嘉祥大师的注解。嘉祥大师呢，就和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他们有点相似，就是啊，诸法本来是非有，道想为有，那么这个有亦非有为本，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他加一个那个意思，就是一定还要加上个无明才可以，不然的话那个非有不会出来一个有的。
阿弥陀佛，请问师父哈，那个就着现在讲的这一段哈，就是在烦恼泥中哪有众生能够起佛法耳哈，就是这一整段，它是指众生能够发无上菩提心而说，或者说也指菩萨，就是在把菩萨跟阿罗汉做一个比较，菩萨是要到这样的地方去启发那个众生的无上菩提心，
是的，
两种意思都有，
是的。但是不，这个我们看这个经论里面呢，就是有些事情，有什么事情，有些反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当然不是一般人的事情，那都是大菩萨境界，他来这个人呢，来到众世界劝化教导众生的时候，他不是叫他修戒定慧，不是叫他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不是，他叫他起烦恼。这个有的菩萨这样度化众生，因为你要他那个意思就是，他也不会这样做，这个人不能相信佛教的。要是叫他菩萨去除恼他，叫他去做起烦恼做恶事，从这里要这样做，叫他才能发菩提心，不然不能。这是菩萨，这也就是行于非道通达佛道的意思，也就是烦恼为如来种的意思。
但是
这和我们呢正常的 这种行菩萨道教化众生的是相反的，但这是菩萨的境界。
但是阿罗汉如果入于正位，在摩诃在那个波尔经的立场来说的话，是上人应求上法，佛也赞叹。
是。
那到底他发了没有？能不能发心呢？
他在波尔经的时候有一点动，到法华经才发菩提心的。
那么，但是在就是这个就菩萨行者来说的话，或者说是从还有这个烦恼污泥，它是主要是指众生，而不是指菩萨哈。
是的，是的。
那但是就是说，从凡夫到菩萨位啊，就是到了八地，他也还有要入灭的这样的心。
是。所以到八地菩萨，有可能是入无余涅槃。
那有没有退大取小成功？
是是是的。
有没有成功的例子？
是的。
有舍利弗尊者。
是的，就是佛十方诸佛劝他发菩提心，然后他才出来。
一定都成功吗？
是的，佛十方诸佛要是来劝他，一定是成功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谢谢师父。那第二个问题是，刚刚师父讲到说，发无上菩提心和这个愿意要求求得无生法忍还不同，这怎么说？
是有一点不同。
这怎么说呢？
啊？
哪里不同？怎么不同？
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在那个文句上呢，只是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回向啊，都是三藐三菩提，只是这样说，用这样来摇一切众生。但是要发无上菩提心之后，而愿意得无生法忍呢，这个情形有点不同，就是他对自利这一方面积极。只是发无上菩提心呢，有可能是啊，就是去利益众生这一方面，可能会偏重于利益众生，自己用功修行有可能不太积极。这个要发愿得无生法忍呢，就是自利这一方面积极，但是也是顺于无上菩提，顺于发无上菩提心，并不违背。
那如果说以涅槃为上手的话，那很可能还是在声闻的阶段，就不一定是愿意要利他。
是的，这个声闻的这个修持成的那地方说是以涅槃为上手，那是声闻人发出离心的那一个范围内的事情。这个他那个意思，你这个大悲心没有建立，只是自己想要得涅槃。要是发无上菩提心，在菩萨地的时候呢，他不是这样意思，他是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和涅槃也还有点差别，还差别的。得无生法忍这个忍字啊，就是不入无余涅槃。他得到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他这个和一切法，和这一切有为法接触的时候，他心里面忍，表示没有入无余涅槃。他用般若波罗蜜来引这件事，所以这是这里面有大悲心在里边。要入无余涅槃，没有好引的了。他入了第一地就没有一切有为法需要他引，没这回事了。所以这个引和无余涅槃不同，是相反的事情。但是都是圣境，无生法也是圣境的事情，涅槃也是圣境。
那么所以我们叫，如果说就是照师父最初刚刚讲的，就是说发了无上菩提心，然后也愿意要求得无生法忍的话，就是说在我们在学习两件事情，一个是愿意利他，另外一方面也积极的要自己要调伏烦恼，要断烦恼。
是，
哎，就是这样子，用透过这样比方说跟佛菩萨说不断的这样子做，就是在激励自己要走这条路，这样子。
是的。
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而这个《维摩经》他用这个有疾菩萨，特别用这个字，就是这个菩萨是有病的菩萨，不健康，谁愿意有病呢？这也有味道，有其中有的味道就是劝他要得无生法忍，有这个味道。你有病就是要看医生，要治疗这个病，我要身体健康嘛。 所以休止观就是吃药了，就把这个病要治好，治好是个健康的人才能行菩萨道，不然的话你内心里面有烦恼贼，行菩萨道有困难。
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不过你要是给别人写信的话，你自己写名签名那天写有记菩萨妙境，这有点意思，意思。
院长慈悲，我们前天上过课之后哈，我们上的是这一篇《菩萨行离会道而通达佛道》这一篇里面。然后我回去的时候我还是混混不平，因为我觉得说很不可理喻哦，菩萨犯了无间罪还无脑会哈，那这样的话感觉上还是没办法接受，就像院长刚说的哈，信福利的问题。那今天上了课之后多少也有一点理解，不过整篇看起来的文义啊哈，那是劝菩萨在断烦恼的时候他得到自在，那在自在当中以众生同化的这当下他还能够去度化众生，所以他行离会道，他的宗旨是这样对不对？
是。
那可是在这里面哦，上一次上前天院长提起到说菩萨行离无间而无脑会，上一次院长是说到说他入于三昧，入于三昧，然后再行犯了无间罪，所以他这一点上看了哈，所以我回去的时候我曾经跟同学提起到这一点，我说既然能够入于三昧的话，那他不必再犯无间道了。他在入三昧当中，他可以把无间道可换无间道的那种过失啊转化过来，这是个人的看法啦。所以我说既然菩萨在三昧当中他能够自在的一个活动他的意所，那应该不会再去换无间道然后感受那种罪过，然后他心是，当然他在当下他的心是无脑会，在菩萨的立场来说了哈。那院长听懂我？
我听懂了。那我回答你问题啊。
OK。
这是慈悲心的行为。我们呢，众生要是行无间罪的话，那是他心里面有极大的恨，他去做这种恶事。现在菩萨他没有恨。他是用慈悲心来做这件事，利益众生。他也不，当然他心里没有烦恼，他只是，但是要有慈悲心。如果没有慈悲心，他不会做这个事，因为没有烦恼嘛，他不会做这个事。凡夫是用烦恼来做罪，这个菩萨是用慈悲心来做罪。慈悲心做罪干什么呢？是来饶益众生。也要有那种因缘，不然他也不做这个事。如果做这件事而实在没能利益众生，那他也不做，就是做这件事有摇移的对象，他才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是用慈悲心而不是用恼恚，不是用嗔恨心做的，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就前我问济品说，一无所受而受诸受，是这个意思。无所受，他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呀、啊，做这些事情等于没，就和没做一样。
是啊，
这是菩萨的慈悲心的行为。
我能够理解菩萨，因为他能，他的本位就是慈悲心以立足点，他以这样来出发心，然后，他做，因为刚好有这个因缘，让他或犯了，做了这个无间的过失哈。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他根本不用再去做这无间换做这
不用做，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他这是不用做，没有因缘就不用做，要有因缘他就做，有因缘就是要有利益，做这件事能利益无量众生，那他就做，如果没有利益他不做。
哦，但是就是 出发点就是利益，还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让他做上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是的，是的，不然他不做的，不然他不会做的这件事。要有他是能利益众生，他才做，不然他不做，而是在这个众生啊初开始的时候，对于佛法能有信心不容易。我们说提婆达多犯了逆罪，他生身下地狱这件事，那在众生看见这件事，啊，诸恶不得了，会下地狱。那么他知道啊，恶有恶报，再就不敢作恶，会就有这种感觉，他会有这个感觉的。那就是就这一点呢，这就可以知道啊。菩萨心无无间而无恼慧，就是用慈悲心做这件事，使令众生能够相信善恶果报。这个事还是不容易的。
嗯，这一点我是知道，我只是站在说，为什么不把那个幻无间的让过失可以转化过来？
可以转，他不是他没有过失，他不用嗔恚心来做罪呢，那是有过失。菩萨没有嗔恚心。这个不能和凡夫做这个造罪不同一性质是不同的。菩萨做这种事，这是菩萨道，不是这个凡夫道，不是凡夫造罪的事情。
这一点，这个我知道。还有一点，我是觉得说世间上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佛教也有这种情形的哈，蛮流行。比如说他吃酒肉，但是别人一般都把他奉成相当有功夫、有修行，在普度众、在度化众生的。像这种情形呢，哈，是不是？因为我们这篇里面有提到说，这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做到这种情形。在八地以下，他还是会有一种种种的苦恼的，所以还不能达到这个行慧道。通达佛道的这种情形哈，可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我为什么提醒这可能在对于说行慧道而通达佛道这一点，如果没有好好厘清的话，讲个明白，恐怕在现在佛教也是这种情形，有了妻有了妾，就在我们说有了妻不够，还有妾，还有财女。这种的一个菩萨，目前在我们不能说是菩萨了，姑且不谈说这个菩萨，这样的一个行为在佛教上也是相当的，也是个风云人物啊。那我刚说吃酒肉，然后度化众生，然后信徒还是一大堆的，这种是很实在的，目前的情境有这个情形啊。
哦，这个事是那样哈，行于非道，通达佛道。